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2月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全国警戒，巴黎以及其他所有地区大小城市以及公路交通全部置于警方与黄背心抗议对峙威胁之下，巴黎首当其冲，全城戒备，刚刚度过不眠之夜。随着晨曦微露，警方与黄背心示威者已经有大小数百次交锋，到早上九点以前已经至少有近500次警方拘押行动。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可能根据今天黄背心示威情况对全国发表讲话，至此马克龙被批评保持沉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非常任理事国计票，美国提议的朝鲜人权问题讨论会今年因一票之差没有达到支持开会门槛而无法开会，被迫放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寻求第二次峰会，美国举行因此也没有强烈寻求，这场会议原定是10日召开。由中国作家刘晓波以及宪政学者张祖华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于2008年的12月10日公开发表，呼吁以自由、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制体制。没有料到，刘晓波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10年前的今天，中国当局展开强力镇压，刘晓波、张祖华二人遭到逮捕，签署人士也陆续被带走审讯。至此，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在中国均是高度敏感词。零八宪章至今仍在网络上联署中，根据零八宪章网站，目前联署人数超过1.3万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全国警戒，巴黎以及其他所有地区大小城市以及公路交通全部置于警方与黄背心对抗的对峙威胁之下，法国巴黎首当其冲，全城戒备，刚刚度过不眠之夜。随着晨曦微露，警方与黄背心示威者已经有大小数百次的交锋，到早上九点以前至少已经有近500次警方拘押行动。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可能根据今天黄背心示威情况对全国发表讲话，至此马克龙被批评保持沉默。黄背心抗议运动没有听见各界尤其是当局的喊话，拒绝不来巴黎抗议，黄背心人数不详，连夜由大客车等运输工具奔赴巴黎。法国政府担心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再次爆发规模更大的暴力示威，并将暴力程度升级，出动了几乎所有警力防范。警方出动装甲车在香榭丽舍大道布防，装甲车也被安置在巴黎多达20多个战略要塞威慑及预警。没有消息表明黄背心运动受到震慑，黄背心运动暗地组织交流，与警方捉迷藏，在宣布放弃主要在香榭丽舍大道集结抗议同时，声东击西，威胁在所有权力象征地段示威，包括参议院、议会、政府部门所在地多达19个重地。警方疲于奔命，在所有可能被视为威胁的地方都布放了重兵。警方还加强了对黄背心穿着者以及路人搜身的检查，没收所有疑似暴力打砸工具，包括锤子、榔头、木棍、铁板等硬器。一些包里、口袋里携带潜水眼镜者也被仔细盘查，潜水眼镜被指可以用来防御警方催泪弹。法国警方在各地连夜拆除了城市建筑工地的材料，处置与堆积。黄背心抗议运动被渗透打砸分子、极左极右以及刑事犯罪嫌疑均身披黄背心，曾经用街面建筑材料为武器攻击警员、抢劫商店。巴黎以及外省大城市商铺今天将大部分关门，巴黎大商店、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全部关门上紧，以防被抢劫打砸。黄背心运动一方面声称独立、自 范无需代表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话。昨天深夜有数名黄背心人士与总理菲利普会谈，今天凌晨又有七名黄背心人士与菲利普会谈。官方没有报告会谈者的身份以及内容，但表态欢迎对话。与政府对话者没有受到死亡威胁，但他们强调是代表个人立场，不是黄背心运动发言人。至此，法国警方没有报告被拘捕的人是否有被刑事拘留。加拿大温哥华一家联邦法庭刚刚拒绝了中国华为副总裁、财务总监孟晚舟申请保释停诉。法庭接受控方指控，孟晚舟有能力付出巨款后潜逃回中国的担心，因孟晚舟仅其父名下就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有消息指美国要求加拿大司法拒绝孟晚舟保释请求，这一庭讯结果预示孟晚舟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国。根据北美综合消息，孟晚舟被拒绝交保释外请求，加拿大温哥华法庭对孟晚舟可能逃出加拿大不具备完全信心。消息没有报告孟晚舟申请保释的担保数额，此前有消息指保金在数百万美元，没有消息报告温哥华停诉拒绝保释是否可以上诉。孟晚舟是12月1日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此逮捕据因美国的司法要求，美国调查华为违禁向伊朗等国国家交易。有消息说，尽管俄罗斯媒体指美国国内禁令处罚外国不合理，为中国打抱不平，但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显现谨慎，避免因与伊朗等国违禁交易被美国处罚。孟晚舟被拒绝保释有可能导致孟晚舟在监狱中度过相当的时日，包括圣诞节和新年元旦，甚至中国的春节。目前还没有消息报告孟晚舟何时遭遇被引渡至美国的技术议题。中国方面尚且没有做出回应，有消息指中国反弹谨慎，没有对加拿大或美国做出坚定而强烈的反弹。中国媒体曾发表激烈文章指控美国与加拿大此举是流氓。另据法新社昨天晚上说，遭到加拿大逮捕的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温哥华法院出席保释聆讯，面临美国指控是欺诈。华府寻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指称孟晚舟涉嫌向银行撒谎，利用秘密子公司对伊朗进行出售，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律师以孟晚舟有潜逃之忧为由，要求法院驳回他的保释申请，表示他被控密谋欺诈多家金融机构，如果在美国被定罪，将面临超过30年的刑期。加拿大政府律师表示说，孟晚舟亲自向美国银行业否认华为和有公司的直接联系，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就是华为。这家公司涉嫌在2009年到2014年间违反制裁规定，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加拿大于12月1日逮捕了现年46岁的孟晚舟，直到12月5日才公布逮捕消息。孟晚舟在加拿大庭讯时选择通过翻译回答问讯及陈述，中国官方媒体有消息指孟晚舟英文流利。美国有专家警告美国企业高管最近不要去中国，以防被中国扣作人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之女、公司财务长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在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正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国际问题专家警告，这次事件极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扣押某些美国企业高层主管作为人质换回孟晚舟。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主任刘易斯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艾可信访问时说，美国应该对于中方的反弹预作准备。他并且警告美国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暂时避开中国。刘易斯说，如果我是美国科技公司高管，近来是不会到中国出差的。他说，华为是中国政府最悉心呵护的公司之一，中国政府如果要扣押人质，绝不会手软。中国政府6日发表声明说，孟晚舟并未触犯任何美国法律或加拿大法律， 因此加拿大应该立即改正错误，将他释放。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年四月曾报道，由于美国已经对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展开调查，使得中国政府对华府说情，希望美方不要采取任何制裁华为的行动。
中国海关今天报告说，中国十一月的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了。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周六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十一月份的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中国海关总署十二月八日公布了中国十一月份的外贸数据，其中按美元计，中国十一月进口同比增长3%，出口同比增长5.4%。进出口的增幅均显著不如预期，且较上个月的增速大幅的放缓。按美元计，中国十一月份的贸易顺差为447.4亿美元，扩大了16.4%，且高于预期的342亿美元。今年前十一个月，中欧贸易总值为4.1万亿元，增长了8.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2.45万亿元，增长了7.8%，自欧盟进口为1.65万亿元，增长9.9%，对欧贸易顺差为7953.7亿元，扩大了3.7%。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十一月份创下了新高，达到356亿美元。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十一月增长了9.8%，而进口和去年同月相比则减少了25%。虽然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大量的关税，十一月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仍超越十月份的318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的贸易争端，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表示满意，并对两国在90天内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周五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非常任理事国计票，美国提议的朝鲜人权问题讨论会今年因一票之差没有达到支持开会门槛而无法开会，被迫放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正在寻求第二次峰会，美国据信因此也没有强烈寻求，这场会议原定十日召开。据法新社说，美国放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人权问题召开会议，原因是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这项会议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会召开，但当前美国也正在寻求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度会面。报道说，朝鲜上个月曾致函安理会成员，呼吁他们阻止美国召开这场聚焦平壤灰暗人权记录的会议。自2014年以来，尽管中国一向反对，但是美国每年都能够在安理会取得所需要的9票支持，让会议顺利召开。但是今年安理会仅有8国支持美国，非常任理事国象牙海岸拒绝支持美国的提案。法新社说，在非洲强烈拓展影响力的中国不断声称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地方。由中国作家刘晓波以及宪政学者张祖华等人起草的08宪章于2008年12月10日公开发表，呼吁以自由、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体制。未料刘晓波为此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十年前的今天，中国当局展开强力的镇压，刘晓波、张祖华二人遭到逮捕，签署人士陆续被带走审讯。至此，08宪章与刘晓波均是中国的高度敏感词。08宪章至今仍在网络联署中，根据08宪章的网站，目前联署人数超过了1.3万人。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08宪章原拟定于2008年12月10日当天举行论坛对外发表，首波参与签署来自中国各领域共有303人，包括于浩成、鲍彤、毛于轼、张 思之、贺卫方、丁子霖、戴琴、朴志强等异议人士。但是在发表前的两天，12月8日，中国当局展开了强力镇压，李小波、张祖华二人遭到逮捕，签署人士陆续被带走审讯。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华为首席财务长、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遭加拿大逮捕，使华为在全球遭遇挫折。加拿大法院12月7日在听证会上称，对孟晚舟的欺诈指控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有关。此外，孟晚舟被美国指控合谋欺骗多家金融机构。在经过近6个小时的听讯之后，加拿大法庭没有就是否给予保释的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听证会推迟到温哥华当地时间周一上午10点继续进行。由于担心华为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许多国家已经或者准备采取行动抵制华为产品。加拿大前总理哈伯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他注意到美国正敦促西方盟国将华为挤出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么做。哈伯还说，当我在政府任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网络，这些公司终归是跟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的。美国很早就对中国的电子和通讯设备保持高度的警惕，早在2012年，美国的 AT 等大型移动运营商就避免使用华为产品。今年4月，美国又明确规定禁止政府和公司向被视为有安全威胁的公司采购设备。8月份，特朗普总统又签署了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华为产品。情报分享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最近也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最近也将华为排除在核心的网络的设备供应投标商名单之外。另一方面，在两年内移除核心的 4G 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到目前为止，德国对此的立场很开放，尚未对采用华为和中兴等产品面临的安全风险进行公开的辩论。德国内政部说，德国缺乏拒绝华为参与 5G 投标的法律基础，也没有打算真的排除华为。有研究机构指出，虽然中德没有签署防止商业间谍的双边协议，但是过去两年，中国瞄准德国派遣商业间谍的案例却在下降。德国负责国家安全的联邦宪法保卫局随后解释说，间谍案之所以下降，与2016年开始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跨国投资增加有关。宪法保卫局前局长认为，中国企业开始转用合法的方式获取资讯，比如公司并购。日本读卖新闻早前报道说，由于担心情报泄露以及遭到网络攻击，日本将禁止本国政府向中国华为和中兴采购电信产品。日本产经新闻7日报道说，日本政府最快于下周一修改内部采购规则，不过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不会点名提及中兴和华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对日本禁止政府采取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报道表示严重的关切。耿爽称，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合作。中日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华为和中兴公司长期在日本合法经营，中国希望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运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要做到损害双方互信和友好合作的事情。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以刑事指控为由要求引渡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这标志着中美科技交锋进入更激烈的阶段，也将进一步促使美国盟友与华为划清界限。美国司法部或其他美国机构认为，中国渴望在科技领域获得优势地位的雄心正日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孟晚舟遭逮捕凸显出上述机构解决该问题的紧迫感。 多年来，华盛顿方面一直声称，中国政府可能迫使华为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或者是破坏通讯。华为向全球众多的地区提供了关键的网络设备。纽约时报的报道也说，现在华为在全球各地都遭遇到了障碍。多年来一直认为这家中国电信巨头是个安全威胁的美国，直接对华为领导层开火，在加拿大的配合下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不过，华为最近的挫折来自多个地方，从新西兰、澳大利亚到英国、加拿大。中国把华为视为本国领军全球技术领域雄心的关键驱动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则将其视为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潜在渠道。华为去年的收入超过了90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似乎与华盛顿站在了一起，反对使用中国的技术。在华为许多最重要的市场上，政府主导的针对该公司的集体倒戈将对其业务产生严重的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这周末一起来聚焦巴黎全城戒备，应对黄背心游行可能造成的暴力冲突。总统马克龙在众所期盼之下依旧没有发表声明。昨天，巴黎市中心主要商业街和政府单位所在地点均早早加强了戒备，应对今早六点就开始的黄背心示威游行第四场全国范围的冲击。巴黎警察局发布了市民避乱指南，其中重点圈出了民众今天不宜出行的地点，从卢浮宫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戴高乐广场再到马约门，这条主线是黄背心游行的主要经过地。由这一条主干道向南北延伸，将波及北边的歌剧院、马德林、圣奥古斯汀地铁站以及南边的国民议会、人权广场、埃菲尔铁塔。除此之外，塞纳河右岸还有共和国广场、巴士底广场、法国经济部所在的贝尔西等地需要避开。两个广场为中心向外发散的主要道路也将受到影响。塞纳河左岸平常一般不会受到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冲击，但是由于参议院等不少公共机构在左岸，这次警方也严加防范。从蒙帕纳斯塔到卢森堡公园再到巴黎十三区的华人区都被费加罗报标注了显著的红色，以示当心。根据世界报今早发布的消息，法国全国今天出动89000名警力，其中巴黎汇聚了8000名警力以及12辆防暴装甲车。防暴装甲车的任务是保护警察必要情况下撞毁路障，上面装有催泪瓦斯发射的装置，但是没有武器。其所属的凡尔赛地区的萨托雷军团负责人表示，这并不是作战用的装甲车，其主要目的是防护而非攻击。截至巴黎时间中午12点，有大约500人被警方传讯，211人被拘留。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爆发了催泪瓦斯今天的第一弹，但整体而言相对平静。主要地区的入口均有警察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但由于暴力打砸抢的主要势力本次可能穿着黄背心混入和平示威的民众当中，政府呼吁所有人随时保持警惕，同时要求重点防护地带停靠在路边的车辆挪到别处，街上所有可以被用来实施暴力的物品都被清空。外省方面，南特市暂时禁止所有化学品或者易燃易爆物品的买卖，还有地区下令禁止在自动贩卖机、小超市、杂货店等地方卖酒。鉴于巴黎全城戒备森严，黄背心示威群体当中有代表呼吁把巴黎留给暴力打砸抢，和平的黄背心去巴黎外围示威。因为呼吁人们进入总统府爱丽舍宫而遭到司法调查的一名黄背心代表也希望人们去巴黎郊外发声。与此同时，虽然警方强烈要求推迟，但早早就提交游行申请的气候变化关注者们今天还是走上街头，从国家广场一路走向共和国广场，有一段路程将会与黄背心们交汇。 长时间保持缄默的总统马克龙依旧还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主流媒体和民众都在呼吁他赶快出来说些什么，因为他自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业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和法国隔着10000多公里遥遥喊话谴责暴力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把总理菲利普放在前线，自己在埃里舍宫寻找危机解决的途径。受到影响，他取消了前往塞尔维亚的行程，因为要面对这场威胁到他5年任期的被一些主流媒体所称为革命的民众运动，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世界报和费加罗报今天分析认为，法国的税法公正性、社会贫富差距以及保护地球的气候政策的可执行性，都是这场黄背心运动风口浪尖的疑难问题。如果法国政府无法有效应对的话，黄背心运动大概只是危机凸显的一个开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报纸摘要，由妮娜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巴黎全城戒备应对黄背心游行示威可能造成的暴力冲突，总统马克龙在众所期盼之下依旧没有发表声明。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女士扣押一事，从昨天开始刷屏中国社交平台，引爆热议。此事发生在国内官媒为 G20 峰会、习近平为中美贸易战赢得90天休战期而欢呼雀跃之时，不禁令一众仅从央视新闻联播获取资讯的国民昏头转向。有网民认为此事很可能激发国人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情绪拐点。孟晚舟被捕的消息使周四亚洲股市重挫，迫使芝加哥交易所多次暂停交易，全球市场气氛十分紧张。有网友发帖说，华为作为目前全球通讯设备龙头企业，一年营收6000多亿人民币，规模是中兴通讯的4倍，如果美国对它进行芯片禁售制裁，预料对全球 5G 产业链将产生核弹级影响。一位叫虚拟爱好者的网民发帖说，我以前是很瞧不起华为国际影响力的，这回我必须给华为跪一次，因为美国标普500期指为此事跌了1%多。通俗的讲，就是一个国家逮捕了另一个国家一家民企的一位高管，这国大盘先跌1%为敬。这估计是历史上单个非公职华人在一天之内对美国经济能做出的最大破坏了。有人发帖说，上海陆家嘴某老牌公募基金上午紧急组织基金经理开会，议题有两个，一个是讨论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扣留事件，大家群情激愤，怒若战狼，纷纷声讨；另一个是讨论券商整理出来的 A 股华为供应商名单，一致的结论是晚卖不如早卖，先抛了最好。当天中国 A 股下跌的个股高达3041只。一位叫我是西蒙州的微博网友发帖说，早晨翻开微博，怎么都没想到，在刚刚宣布休战后的不到一周时间里，居然传出美国借加拿大之手公然逮捕孟晚舟的消息，消息令人震惊。显然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行动，对方动手的对象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旗帜华为，是华为的重要高管，其意所指太明确不过，就是明打七寸杀鸡给猴看。经贸摩擦之后，紧接着针对高科技发起挑衅，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接一波，一招狠过一招，对方的战略意图显然是要通过强力施暴迫使中国全面就范。连续此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对华为 5G 设备禁止使用的表态， 表明一个围剿中国的联盟已经形成并正在发力，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篇题为《孟晚舟加拿大遭逮捕，美国这次要对华为动刀》的网文这样写道，美国方面多年来就对华为采取各种限制和打压，今年更是早有迹象和布局。这个事件只是爆发的方式和时间节点让人有点意外，而美国打压和封锁华为的趋势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从安排超级鹰派莱特希泽负责中美贸易谈判到12月1号让加拿大出手逮捕孟晚舟，情势已非常清楚，美国人一直都是铁幕思维，他们想调动全局力量，绵里藏刀，步步升级，用铁幕封锁中国科技、贸易和经济。而孟晚舟被扣事件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缩影，它几乎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这个戊戌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在改写未来。另有自媒体作者龚子沈在其网文中指出，华为早已被美国盯上，特别是在中兴被重点关照之后，华为能有今天，你说不靠后台的政策红利和各种暗中支持，谁也不会相信。华为如果是一家准备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纯私企，自然会像思科、三星、爱立信等其他企业一样，严格遵守美国政府的禁令。问题就在于华为作为大国战略与野心的关键一环，承载了自己无法承载的任务和压力。不是华为不想，而是华为不能，因为它有洗刷不掉的原罪和嫌疑，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对抗西方的武器。也有网文指出，美国对孟晚舟展开的行动是项庄舞剑，意在 5G。华为由于在 5G 上的领先地位，正在遭受一场 5G 围剿战。这场战役的核心不在于孟晚舟被捕，而是华为在欧洲的溃败。为响应美国号召，英国电信宣布将在两年内将华为设备从其 4G 网络中剥离出来。网友发帖对英国防范华为的解释是，移除华为设备不是因为华为的信誉有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去年刚通过的国家情报法。新情报法第六条条款是这样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应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可以说，仅这一条，党国就将华为这家对外宣称的民企绑在了中共民族复兴、反帝爱国的战车上，更不用提中共正在全国民企展开的党建行动了。有微友发帖说，最早预言华为要出事的是苏小荷，早在2010年从任正非宠毛谈起。这位基督教财经作家说，伟大的企业并非利润最大的企业，而是有一套伦理价值的企业，而大陆著名的大企业必将遇到不可突破的瓶颈，并且为期不远，因为大陆企业永远摆脱不了政党的咸猪手，而华为竟然主动将自己的信仰与政府捆绑在了一起。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巴黎特警装甲车围城，却架不住黄背心抗议照旧。安理会一票之差不开朝鲜人权审视会。中国十一月的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专家警告美国企业高管最近别去中国，以防被扣作人质。孟晚舟加拿大停市，保释遭拒绝，恐牢房探度圣诞节。香港何俊仁说，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便不会被西方围堵。综合视频按物证可以窥探统战手法。香港议会发生肢体冲突，首次致议员被捕，民主派斥把香港议会北京人大化。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今天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9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期的封面专题是美国鹰派鸽派之争，中美峰会柳暗花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的晚宴，由外界担心的鸿门宴变成了休战庆功宴。中美两国同意贸易战停止升级，休战90天，显示在美国对华鹰派与鸽派的博弈中，鹰派暂时受挫，鸽派暂时占上风。习近平坚持与特朗普当面会谈，敲定管控中美分歧的和解细节。特朗普在美中贸易战暂停中收获的政经及外交利益，远超过美国反华鹰派给他描绘的击垮中国的远景诱惑。
据你们了解，美国对华团队中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人物？
曾经服务过雷根和老布什政府的白邦瑞可能取代基辛格成为特朗普政府中最为重要的对华政策幕后头脑。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认识极深的中国通，汉语极流利。他从对华鸽派转变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对华鹰派，这些转变的心路历程和史料证据都可以在他2015年出版的畅销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中找到轨迹，而这本书也成为特朗普对华团队的重要参考著作。
中国对美谈判又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呢？
在此前的中美部长级磋商，美方由华尔街出身、重视金融市场稳定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主导，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交手。据了解，刘鹤也将继续出任中方最高贸易谈判代表，计划在12月12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展开后续的贸易谈判。
经贸议题之外，这次的美国峰会还会谈哪些令人关注的议题吗？
这次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后中美领导人首度会见，中方阐述了台湾问题的原则与立场，美方表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不是此次习特会的主题，白宫新闻稿也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有学者分析认为，要中国多买美国产品，答应美方所提的一连串的条件，美方没有对台湾问题做出承诺，中方不可能答应。作为中美间最敏感的议题，北京不可能将台湾问题束之高阁。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改造人类基因，印证了物理学家霍金对超级人类的预言。贺建奎案也及时影响当代国际关系，一些国家可能利用深入科技突破提升国力，全球的富人与科学家结盟，形成跨国新人类族群主义，而各国之间将出现基因技术对峙的恐怖平衡。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9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1月份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已经造成至少77人死亡，将近1000人失踪。同时，森林大火产生的浓烟造成加州多个地区空气严重污染，已经达到有害健康水平。由于火灾，旧金山萨克拉门托进入了世界上 PM2.5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名单的榜首，其污染程度超过了北京和新德里。加州森林大火严重，产生的浓烟造成加州多个地区空气严重受污染，就是加州的一些当地的空气质量急速下降至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加州北部的森林大火灾被命名为堪普大火，受其影响，11月15日旧金山湾区整个都笼罩在烟雾中。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连续几天发布湾区空气质量橙红色警告。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报告说，如11月15周四当天，旧金山湾区的空气质量再度亮起红灯。首先是东湾利斐莫尔的空气质量早间达到了非常不健康的紫色级，污染微粒 PM2.5 超过200。当局下令暂停关闭距离主要灾区3个小时车程的旧金山湾区的学校和旅游景点，民众被要求留在家里，也就是当地公共卫生局促请所有的人留在室内，避免暴露在户外空气中。中午之后，瓦霍利、旧金山、红木等城市陆续逐渐由不健康的红色转为非常不健康的紫色。当天，加州北部的尤巴市和沙加缅度的空气质量达到了危害健康的黑紫色，污染微粒 PM2.5 值超过300以上。美国国家气象卫星图显示，堪普大火的浓烟覆盖了沙加缅度谷，并被风吹到旧金湾区，导致整个湾区笼罩在烟雾中，能见度非常低。包括旧金山、普克利、阿拉米达县等17个湾区联合学校和10所大学周五关闭校园，有的会持续关闭到下周，也就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莫塞德分校也关门，加州学校伯克利分校取消了周五的课程，旧金山交通机构已经取消了街道电缆车运营，旧金山风景地区的金门大桥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之中。一名居民表示，情况十分糟糕，整座城市上空被雾霾笼罩，空气变得更糟糕了，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戴着口罩。报告显示，虽然在11月17日到18日周末，旧金山湾降雨让污染有所缓解。另外，加州南部山火被称作福尔西山火。美国加州公共卫生官员说，加州南部森林大火同样肆虐，在洛杉矶和文图拉县烧毁了超过97万公顷的土地，导致至少2人死亡，烧焦了被核污染的前火箭测试与研究场的部分地区。洛杉矶公共卫生部门11月13日表示，上周末的文图拉县进行初步测试发现，所测试的地区没有明显的辐射水平，但据信有毒化学物质没有被释放到空气中。负责监督该研究所的清理的加州有毒物质控制部门也表示，以前处理过的放射性和危险性材料不受火灾影响。近几十年来，圣苏珊娜野外实验室被看作是美国火箭测试和研究实验室，一直是周围社交区的争议点。那里曾发生过核反应堆事故，并于1959年发生了部分核熔毁。当局在继续使用这个场所的同时，由于发现了大面积的化学和放射性污染物质，结果其许多物质后来被放弃。1996年，波音公司收购成为该场所的主要拥有者。美国能源部表示，活动人士不满进展缓慢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拆除废弃和受污染的建筑，而当地居民呼吁有关人员对空气污染测试进行独立分析。 家收集空气质量监测站 Berkeley Earth 数据显示，由于火灾让北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斯托克顿等城市浓烟不断，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其排放威力进入了世界上 PM2.5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的名单。大家知道，可吸入的 PM 威力是世界上头号的环境杀手，这些受到大火影响的地区就像中国或者印度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一样，火焰产生的浓烟释放出来微小的颗粒，足以穿过大家的鼻孔腔进入肺部。根据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可吸入的威力会加重哮喘，降低肺功能，增加心血管事件，包括中风的风险。也由于儿童身高较低，特别是危害儿童的身体健康。这主要是儿平均每千克体重呼吸的空气比成人要多，因此空气污染对他们的伤害更强，而且这些污染力会滞留在肺中，让人出现过敏、哮喘和呼吸困难等疾病，也容易引发心脏病、中风和呼吸道系统感染等疾病。现在在旧金山地区，每立方米 PM2.5 威力高达240微克，超过了平时的7倍，一些附近城市甚至达到了每立方米400微克的标准。研究人员证实，如旧金山等城市已经创下历史污染最高水平，其污染程度超过世界污染排行榜污染城市如中国的北京和印度的新德里。研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无疑是造成本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大火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不相信全球气候变化的美国特朗普总统，也不得不承认全球气温的变化是导致此次加州火灾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根据 Berkeley Earth 调查显示，11月份的加州大火如同平均每天让每位当地居民抽烟15到20支，当地居民被要求戴上如救火队员使用的口罩来减低污染影响。法国世界报10月17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在环境问题上，美国是最充满矛盾的国家。一方面，美国有最著名的大学，众多的研究人员对环境问题做出了重大的研究发现，环境协会人员也积极行动，注重减少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美国有众多不相信气候急剧变化的人，如美国现任的特朗普政府。现在美国属于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而大量使用原油对环境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加州本次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此前出现干旱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持续高温让土地更加干燥，夏季的延长让烧起来的火焰迅速蔓延，气温升高是当地发生严重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加州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森林火灾已经烧毁了6500平方米的森林，而且自从1932年以来，发生在加州的森林火灾频率也越来越快。森林火灾还给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富有州的成千上万的居民无家可归。如同在法国南部近期发生严重水灾一样，展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而且这种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正在逐步加快。加州森林火灾是否会让美国政府清醒，让特朗普政府改变其环境政策呢？希望如此。世界报的评论认为，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何全球环境行动需要美国参与。问题是现在时间紧迫，现在仅仅是全球气温上升1摄氏度，已经会发生如此 众多的自然灾害，影响范围也如此之大。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拒绝采取更多的环保行动，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现在没有人能够预言，全球气温如果升高2到3摄氏度，全球会是何种情况。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污染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加州大火导致空气污染超过北京和新德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法语教学第3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l'architecture dans Paris, surtout les églises, bien sûr. Et en fait, j'aimerais savoir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une cathédrale et une chapelle.
David 是来自南苏丹共和国的英语教师，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我与他此刻站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大唐广场旁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门前。
Bonjour David.
Bonjour.
Ici, nous sommes en face de l'église Saint-Eustache.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te église?
C'est une très belle église. Et, je ne suis jamais rentré, mais ça m'intrigue beaucoup.
On y va?
On y va.
David 迷恋巴黎古建筑，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教堂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比如 une église 或 une cathédrale，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将拜访尼高森神父，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Père Nicholson, ici c'est très calme. On se sent tout petit, non?
Oui, je pense qu'on se sent à la fois peut-être tout petit, mais c'est vrai que la voûte est de 33 mètres e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haute que celle de Notre-Dame. Mais ce n'est pas un bâtiment intimidant, c'est un bâtiment accueillant au cœur de Paris.
圣厄斯塔什教堂长105米，宽43米，内部拱顶高33米。站在这里，你会立刻感到人的渺小，但内心却充满了安宁。
Cette église est probablement plus intéressante si on essaye de se mettre quelque part pour la lire en diagonale. Et là, on voit cette espèce de forêt de piliers.
Ça, c'est une architecture gothique ou...
Moi, c'est à vous de voir.Là, il y a un plan gothique qui ressemble beaucoup au pla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这座教堂融汇了多种建筑风格。它虽然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教堂主体设计 Le Blanc de l'Église 却是哥特式的。
Et si vous regardez bien, vous voyez que ce n'est pas une église gothique du tout. Pas du tout. On pourrait dire que c'est une gothique tardive, mais si vous voulez. Moi, je pense à Chambord quand je vois ça. C'est...Les vitraux ici à Saint-Eustache, depuis le début, étaient conçus pour être très lumineuses, l'église.
我们将它称为晚期哥特式风格 Gothique tardif. 与中世纪教堂建筑不同的是，这个教堂内部非常宽敞，非常明亮 très lumineuse.
Il y avait une chapelle ici qui était une chapelle du XIIIe siècle sur le chemin de pèlerinage qui va à Montmartre.Et ensuite, c'est François Ier qui a décidé de construire une grande église sur la rive droite.
13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座小礼拜堂，供那些前去蒙马特高地的朝圣者歇脚。到15世纪，法国开明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动工兴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教堂。
Et en fait,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et une cathédrale?
Celle-ci 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ça veut dire qu'il y a un territoire, il y a une communauté, il y a des personnes et un bâtiment où ils se retrouvent. Et en droit canonique, on appelle ça une paroisse. Et là, c'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une cathédrale. Normalement, une cathédrale est le lieu où un évêque a son siège.
D'accord.
Donc, par exemple, à Paris, le siège de l'archevêque de Paris est à Notre-Dame de Paris.
天主教教堂分不同等级，与那例子是指一个教区的礼拜堂，与那嘎德德哈勒是指主教 l'évêque 的座堂，是主教席位所在地。
Par rapport à cette église ici dans ces quartiers,、
oui.
est-ce qu'il y a un lien particulier avec、les Halles?
Il y avait des liens tout simplement de voisinage, je、D'accord. pense, et depuis très longtemps. Mes prédécesseurs, ils célébraient la messe tôt pour les personnes qui travaillaient aux Halles, ça c'est très clair. Chaque année, il y a une messe ici à Saint-Eustache pour les charcutiers morts dans l'année.
教堂对面曾经是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室内商品批发市场大堂市场 Le Marché des Halles。本堂神父习惯提早做弥撒，这样可以不耽误商人们做早市。
De l'autre côté de cette grande porte, une association qui es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paroisse sert tous les soirs 300 repas gratuits.Alors, il y a à peu près 250 bénévoles, mais il y a des banques, il y a des entreprises, il y a les boulangers du quartier qui participent à cela. Donc, c'est un énorme engagement de solidarité de la part de beaucoup de monde.
教堂与街区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每天晚上街区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des bénévoles 会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向穷人提供300份免费晚餐。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d'être venu.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Vous savez où nous sommes, vous pouvez toujours revenir.
听说全法国最大的管风琴就在圣厄斯塔什教堂里，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法语教学课播送完了，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巴黎特警装甲车围城，却吓不住黄背心抗议照旧，安理会一票之差不开朝鲜人权审视会，中国十一月的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专家警国美国高管最近别去中国以防被扣作人质，孟晚舟加拿大停诉保释遭拒绝，恐牢房探度圣诞节，香港何俊仁说中国落实08宪章便不会被西方围堵，从何志平案物证可以窥探统战手法，香港议会发生肢体冲突，首次导致议员被捕，民主派斥责把香港议会北京人大化。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J'ai commencé par Instagram, c'était cool, j'avais un très bon programme. Petit concert dans des bars vides, ma babysitter la première à me suivre. Ensuite tout a changé très vite, même mes amis ils ont changé. Tout est devenu plus simple, enfin surtout pour entrer dans les soirées. On connaît tous la pression, tu te sens comme la reine du monde, mais c'est qu'une impression. Les gens t'aiment pas pour de vrai.Ça va pas durer, ou peut-être seulement quelques mois. Voilà, je commence déjà à angoisser. Crise après crise, j'arrive plus à être moi. On connaît tous la pression. Tu te sens un peu seul au monde, c'est pas qu'une impression. Les gens t'aiment pas pour de vrai. Tout le monde te trouve génial alors que t'as rien fait. Tout est devenu flou.Suite, on verra. tête en enfer, la suite on verra. Perdre la tête en enfer, j'ai peur de perdre tous mes repères.